弟兄姐妹平安，12月31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Yesterday 昨日，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2章12节，你们出来必不至匆忙，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那今天张博士呢有三个主要的段落都有出体字强调啊，标题第一个是 Security from Yesterday， 第二个 Security for Tomorrow， 第三个 Security for Today， 从昨日来的安全感，明日的安全感，今日的安全感。所以他是在讲过去，然后呢未来。那如果你都很有安全感，那你就知道现在你活在当下也会有安全感。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大段从昨日来的安全感。那张博士就引用传道书三章十五节，传道书三章十五节这一个呢原文里面是很难翻译的，如果直接照原文的话，就是说神要求对已经过去的要有说明，意思就是说神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呢，神会要求说明，会追究责任的。那你可以翻译成说神寻找被追赶的，和本圣经就翻译成神使已经过去的事情呢重新再来。那如果你知道神对于你的过去会要求你说明，就是要交这笔账要审判的话，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说，在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热切转向神所要给我们的未来，然而呢当我们记得我们昨日的时候呢，焦虑就很容易产生。我们现在享受神恩典的时刻，但是这个容易被昨日的罪和失误的记忆力呢所降低了。但神是我们昨日的神，而他允许我们记得我们的过去的这个记忆力，来把过去转变成我们成长的一个事工，一个 ministry， 一个服事。神提醒我们我们的过去这个提醒是来保护我们免于现在非常肤浅的安全感。第二段，明日的安全感，耶和华神必在你们前头行。那张博士引用这个就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赛亚书52章12节神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这是一个恩慈的启示。因为神会差他的力量到我们失败做不到的地方，他会继续留心注意，以便于我们不会被相同的失败再度绊倒无疑的如果真的神不是我们的后盾的话，那我们真的会这个失败再度被绊倒，无疑的一定会发生的。然而神的手伸向我们的过去后面，结束了，解决了所有不利于我们良心的声称、宣告、声明、宣告。第三段，今日的安全感。那张博士还是引用以赛亚书52章12节说，你们出来必不至匆忙当我们往前进到要来的未来的这一年的时候呢，你怎么出来呢？你怎么往前呢？张博士说，让那这种出来这种往前的事不是冲动的仓促匆忙散漫的那种高兴 forgetful 你很容易忘记了，也不是鲁莽欠缺考虑，但是呢让我们呢怀着知道以色列的神走在我们前头的这种忍耐的力量，我们走出去。我们的昨日对我们来说呢，昨日保持了破碎跟不可逆转的事情，你昨日你真的会记得这些破碎不可逆转的事，这个在过去都是存在的。我们已经失去机会，而且永远不会再来，机会不会再来的，那是真的。但是神能够把这个毁灭性的焦虑转化 transform 转化成为对未来的一种建设性考虑周密，让过去安息，但是呢让他安息在基督甜美的怀抱里。所以张博士最后一个小总结就是Leave the broken, irreversible past in his hands. 把那个破碎不可逆转的过去留在他的手里，当然指的就是我们的神的手里。 and step out， 然后呢就跨出去。怎么跨出去呢？ With him， 跟着我们的神跨出去，走进 invisible future， 走进那将来无敌无敌啊，就是战无不胜的未来。所以今天张博士在讲，我们今天是12月31号，当你听到录音的时候呢，那真的是12月31号、啊、那在12月31号你通常、啊、我们以前我信主后呢、都会有以前带我的这些、属灵的前辈，那、或者我们现在带着同工，我们都会回顾过去、啊、然后什么瞻望未来、所以呢我们都会有对过去一年的反思，然后呢、未来、我们带着神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不管是失败失误，然后我们去找出根源问题，我们明年、要怎么样成长，要怎么样走，或事工计划等等。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在讲昨日的时候呢，为什么要有昨日来的安全感？因为我们会有焦虑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想到你过去的时候呢，如果你是轻轻忽忽从来没有认真思考，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坐下来想一想，从2019年1月1号到2019年12月30号，因为 今天你听这个录音就31了嘛，你想一想这一年，如果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求圣灵光照你，你过去这一年你所犯的罪跟失误，失误就是因为你轻忽、你大意，你呢没有注意啊、就是你不上心，这我们就翻译成失误，在英文里面叫 blunders、B-L-U-N-D-E-R-S。 好，你看看啊，这个简单直白讲就是有意犯的罪跟无意犯的罪啊。你不要讲说老师我都无意犯，你有时候那个欲望根源在那里，你没有看到你自己吗、比方说你自我保护，好像其实我这个录音呢是录了再录，录了好几次。哦，我有一个有一个姐妹她竟然写信给我，就是说求神给我智慧看我怎么样去跟培家跟中伟讲，消除他们对圣府跟您，对您跟圣府的这种误解。我就心想后来我回信给她用了一个比喻，我就心想永久花你自己呢就好像你杀了人，你为了某种目的，比方说你要得到一个财产，然后呢你就去杀一个人，但是呢你就把这个杀人呢转嫁在别人身上，那比方说这个别人是我好了，然后呢法官就你很巧妙的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你不用负责任，然后呢你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好，然后我就被判死刑，然后你才发现不对，我被判死刑，然后你杀了人为的是要得到你想得到的，然后你发现得到的，我们讲演电影好了，那个密码或者宝藏藏的地方只有我知道，就你现在呢要赶快把我救出来，是吧？要法官判我无罪，你想想看有可能吗？除非你自己亲自承认你才是那个杀人凶手，否则法官证据确凿，为什么要说 我这个人无罪呢？对不对？那你要让我出来是因为你要得到你要得到的，你有一个目的，你知道吗？所以自始至终从一刚开始为了你那个目的，你还假惺惺的说你要诚实啊，你要咋咋咋的，你要怎么样，但是呢你把你的老师给出卖了，出卖了你还不是只是说我捅他一刀，不不不不，你已经杀死我了，你让别人对我判了死刑了。那我就在想我就在回忆我的昨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坐下来想想我们的昨日，因为神真的要向我们追究责任。我有一些学生像那些彩虹啊什么，每个人都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要怎么样更有深度，结果呢每一次你们犯了错，你们就很标准的圣府答案就是我得罪了神，后果落在你身上。请问你得罪了神什么什么呀？你知道你爱面子吗？你知道你爱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吗？如果你没有针对这个很深深的去思考，也就是说传道书3章15节，如果你不明白，神真的会追究你的过去，神要求你说明的。如果你的欲望、你的动机你都不认识，那你就不会觉得我有罪，甚至呢 当你这个后果落在别人身上，别人看见了，比方说 A 伤到 B， 好，我这个 C 老师介入，那你是碍于权柄，你才真的说啊，我错了吗？我得罪神了，后果落在 B 身上，还是你真的看见了你的根源问题？那我不知道我的学生们，他们到底是真的看到根源问题呢，还是假的，还是碍于权柄，他们只好说我错了。那我们先假设你在神面前，你不要演戏，我们先假设你没有演戏，因为好多人都演戏，这个弟兄演戏，那个姐妹演戏啊，大家还封谁是什么什么奥斯卡金像奖的影帝啊影后，我们都不要这样子自我调侃，也调侃别人。我们真的很认真，在今年，在今天最后一天，我们来思考这一年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人，不管是你所谓的 sin 有意的跟 blunder 无意的啊，失误、错误、疏忽，总之你把它都列举下来。然后我们不管你得罪是谁，当然有些人得罪是我李老师啊，那有些人得罪可就不是我了，对吧？你得罪了别人，然后你看看有多少人都没有向你追这笔账啊，你把三分之一的那个皮蛋炒什么你全吃完了，三分之一，你把小米粥三分之一全吃完了，结果大家一看没了，剩下还这么多人，大家只好每一个人平均都吃少一点。人家没有说，没有来对你说，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就是这样，大家都不明说，好，就背地里说，说到我这个老师面前。然后呢，这个是我没看见的，等我看见了我说的时候呢，你才说哦，我错了，我自私。但不，你并不认为你自私。你的理由是啊，从小我奶奶把我抚养长大，我不懂得为人处事啊，反正呢我奶奶叫我拼命吃我就拼命吃，所以呢我看到的我就吃。然后呢我们就得来来回回好几回，哎呀，辅导你一次6000块真的是很累的。然后到最后你终于说哦，我承认，因为我喜欢吃皮蛋。你看到没有，你在你的自私上面，你亏缺了别人那一份，你把人家的那一份吃掉了，然后呢你还不承认，还说是我奶奶。你看到没有，你从小就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然后你很好，这个惯性自我保护，结果呢到最后你最后才说，你并不是第一眼说因为我喜欢吃皮蛋所以我多吃了，因为每个人碰到自己喜欢吃的总会多吃嘛，你为什么没有说？因为你不敢，你知道你不能因为自己喜欢就把别人的份也吃掉了，你都知道，所以你不敢承认，而最后承认了，你并没有在第一线时间，你看到你很自保，你一直在说，然后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这个根深蒂固，结果到了你跟你传道人互动呢也一样，搞得你的传道人就说，怎么你去学的圣父学了好几年，你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知道你为什么让人家对圣父有误解吗？我其实要说的是，人家不可能对圣父有误解，人家只可能对我李老师有误解，说这李老师一定不是什么好老师，教不出什么好学生，所以呢我一个同工呢小组长去，然后呢生命呢就越来越糟。可是我告诉你啊，我常常讲神学院呢，你的根基如何，进去之后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人，他要不然呢对神的正确认识、深入的认识、雄伟的认识，会让你更觉得谦卑渺小，更觉得神爱你，你更会以爱来回应神，会让你更爱主。要不然呢就会让你更加的知识使人自高自大，你知道那么多，你一定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好，因为你懂得很多，你懂得就是等于你的所事。不，你的 knowledge 不等于你的 being， 你所认知到的不等于你所是的这个人。我认知那么多，我生命就没有那么好，我都承认，你也要这样子看清楚你自己。所以神会用我们的过去来提醒你，但是呢张博士讲说，神用过去提醒你是有一个安全感，为什么？是因为当你看见了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才会到神面前去认罪，你才会靠着基督的恩典往前走，你才知道你的罪有多深，你才不会肤浅的以为哦，没事没事，平安平安。然后呢你从昨天进到今天，当你昨天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一点都觉得没事， 然后呢你就有虚假的平安，说我没错我没错，而不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神来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只有圣灵来才能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的过去，如果你的标准太低，你知道吗，张博士杰成为主并不是人人都听得懂的啊！你为什么在五六年前听了张博士杰成为主，然后现在生命不一样了，然后你现在又听我们今年的新解，你的生命更加成长，为什么？那是因为你里面有圣灵，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往神的方向走，所以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每一天吃着灵粮，每一天靠着神，每一天就这样长大。但是那一些不是想要做主的门徒的人，他就是在教会服侍很多，然后呢就是还在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你不要以为啊，说怎么去读李老师的神学院，读出来各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第一，哪有各个人都是这样？第二，那我能不能也是同样例子？怎么在你这个中伟培家的教会里面出来的人哦，竟然就是这样的人，这种德性也当小组长？那你以为你认识他的时候是那么好，然后进到这里还变得不好吗？那为什么你这个传道人还亲口说你的生命的确是有比你从前进神学院的时候更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现在为什么是碰到你这个当事人的事情，要不要离开教会，要不要成长，你又把责任怪到圣父，怪到李老师头上，说李老师的这个委身教会，教会观有问题。我本来呢圣诞节呢应该是听弥赛亚颂，我花了两小时回应你们17个语音档的编号，后来呢我就真的两小时每一个档案啊我都回了，但是我后来没有寄出去。为什么？你说你尊重我，你说你是我的学生，你尊重我，那现在你做了师母，你怎么对我是不尊重？你怎么看了这个人自己生命有问题，你竟然你没有学圣父，你把这个责任推到李老师身上？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这个人有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可以怪罪别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说同样的话，说你这个永久化的问题是你这个师母牧师在你那里你带出来的是这样的人。那你会说没有啊，他没有向我们敞开。那我们也可以同样讲，没有啊，他没有向耶稣敞开啊，他在这里他生命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啊。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过去追上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的。所以呢，神允许我们记得这些昨日的罪跟失误，但是呢神并没有要我们享受他的恩典的时刻被这种我们罪的重担压垮，恰恰相反，他用这个我们的过去这种记忆力呢，成为一个我们未来灵命成长的 ministry， 成为一种执事，一种侍奉。我们的记忆力是在服侍我们，服侍我们什么？服侍我们免于将来我们非常肤浅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姐妹，真的2019年12月31号，我建议你这一天不要去吃什么像圣诞节平安夜那样圣诞大餐啊新年大餐。No. 很多人呢会跑到我们时代广场42街，哇，下午3-4点就去排队憋尿憋到11点59分，然后呢50秒，然后呢倒数19 8 7 6 5 4 3 2 1，啪，那个大气球掉下来，大家就欢庆，然后大家就打手机啊庆贺啊，然后电视也播报雪梨北京东京纽约加州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大家怎么庆祝？我觉得不要去赶这种世俗的时髦，你就安静心。如果你教会没有跨年度祷告会，其实我后来也觉得不需要跨年度祷告会，祷告会祷告每一年都有的，本来我还挺赞成这种跨年度祷告会，哇，我想想不用啊，干嘛熬了三更半夜那么累呢？为什么一定要从今年12月31号的11点59分59秒，然后跳到2020年1月1号的0点01秒02秒03秒呢？不，你就安静坐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你，允许把你这一年的记忆力全部带回来，看看你在哪一些事情上你得罪神，你得罪人，然后看看你怎么处理的。不要像那些有一些人啊，像平平他嘛，就说我错了我得罪神了，后果落在你身上，请你原谅我。 然后他以为认罪悔改就是我到神面前，我发现我有这个问题了，我就向神认罪，然后我就跟谁认罪，他以为这个就把这件事情过了。结果我看他的生命真的这五年来是只有退步没有进步，我感到非常的失望，标准也退步没有进步，我感到非常失望。你知道你的孩子把人家的女孩子睡了，睡了之后就不要人家女孩子了吗？你还说我问了我的孩子，他说没这回事。你自己的孩子你会不知道吗？你应该比我还认识他，还需要别的师母来告诉你吗？然后呢，碰到很多事情，你知道你应该按照圣经知道怎么做吗？但是你不是，你都是要碰到你自己的利益的，你的感受了，你才敢按照圣经之道去回应。那平常时候呢，你就说啊，老师我就忍啊，我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所以你采取的措施你真的不是，我只能说我感到很失望。然后你今年所做的每一切，你如果真的有圣灵提醒你的话，你不是要做一个有深度的人吗？那你就好好安静吧，想想你的生命，想想你幼年的光景，想想主恩典慈爱的光景，想想那种很单纯服侍神，曾几何时你忘记了。好，我们每个人都来想想，想想我们对主的那种热爱，曾几何时我们把神变成是圣诞老公公，要满足我们的私欲，要来给我钱让我赚钱。你今天说老师我已经金钱这一关过了，那是因为你多退经由让你做上家，你不工作你可以赚无数的提成，你知道吗？好，你真的真的你不用讲给我李老师听，我厌倦于你来向我报告，不需要。你真的在神面前，因为神才是你的神啊，你呢把我当大滚，我觉得很痛恨，然后多次告诉你们不要把我当大滚，结果呢搞得连你们的传道人都说，哇，李老师是你最重要的一个偶像，他说话说了算。什么叫我说话说了算？如果我今天说的不合圣经，你可以站出来点评我，但是你能够说除了我的态度或者我脾气，除了这个之外，你哪里能抓到我讲的真理不合真理呢？是不是？所以我如果分析事情是合圣经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把一个责任推到不应该在我身上？那你说啊，李老师你在为你自己讲话哦，哇，那你今年过得不太好。我其实过得最不好的那是17年，是最痛苦18年，但是呢这个都过了，这个呢神也让我看清楚，反正神自己认为这个如果神学院不合适存在那就不存在。然后呢神竟然兴起以后呢我们明年开始是跟教会合作，然后教会来办理，然后呢五个名额放出来让我们这边来选择，其他呢他们那里来选择。所以你明年想要读圣府的人如果你不是那个教会的人，那当然你就没办法学了。那你要成为这五名中的一个的话，你可以写信到我们机构就是 tlcm@protonmail.com。 你说老师讲英文我听不懂，那去找听得懂的人吧。总之你如果真想读圣府的话，那你就去找我们机构来申请。那对我们来讲呢，我学到了这一年，就是在去年2018年，我2018年12月31号我反思了，好，我学我的功课。那2019年我今年有什么事从昨日 这一年过去呢？我想这个过去就是其实今年很好，今年没有什么不好，特别在纽约什么都好，就像我讲过的，阳光空气水分什么都好，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真的有可抱怨的，那求主赦免我，就是我的学生们那些人，哇，都是个个都是所谓的精英啊，小组长，每个人都说他们学了圣服啊，但是他们都居心叵测吧，都是为了自己将来呢想要就随便去拿一个什么证，然后就想趁着现在这样然后去开一个什么辅导中心，还说自己什么辅导人啊，大家都鼓励他，其实他都算他的未来，算他的金钱来源，算他的工作，他在算计，然后呢就假惺惺的来探问很多事情，甚至呢出卖我们。在这种安全守密原则上，那我都不想讲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所以对我来讲呢今年呢就是被这个学生呢不断的捅刀子，那捅到最后呢是很难受，但是呢没关系， 因为只要我这里没有得罪神的，那神许可我就接受，神许可我接受。所以呢，你们这些门训毕业的学生还假惺惺说很信任李老师，但其实呢，明里暗里你就是对我对圣父有误解。那我就心想，那就表示我这个老师不值得你尊敬，那既然不值得，那就不值得呗，反正我又不是要到你的教会去教，对吧？更何况其他教会邀请我教，那我干嘛一定要去对我有怨的地方呢？这些人这些事这些物，你说我伤心吗？当然伤心。比方说在纽约啊，很多人他们问我一些什么事啊，那我讲完之后他不听不听拉倒，为什么？我不会那么难受的反正也不干我的事嘛。那你说那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学生那么严格？哎，自己学生就像我讲过的毕竟是自己的心上人一块宝很珍惜，有期待，然后这个期望呢现在失望了可以理解，那以后就是对他们不要有期望就是了嘛。可是也很难，你说你牧会，你说你教导，你能对你的会众，你能对你的学生没有期望？你不期望他成长，那如果不期望的话，你陪家为什么要那么伤心呢？为什么要说我为永久花这么的难受呢？对不对？所以将心比心吧。所以对于今年牧会培训到现在看到各地弟兄姐妹的成长在罗马啦，在马来西亚，真的心里面很开心的那看到有些人拒绝神的真理，比方说在美国有一个教会去帮忙他们教会执事会主席犯了淫乱罪，本来应该按照圣经之道，然后这些弟兄姐妹都愿意认罪悔改，多么美好啊！但是就是因为其中有人呢还在这个过程心里难受，还不能完全，也没有来接受辅导，不能走出来，那旁边的人就应该用圣经之道来挽回他们，可是旁边的人呢没有，他们跟着和稀泥，跟着就是假借维持和谐之名，然后呢最后搞得每一个人都在说我就成了戴罪羔羊。我就心想没关系啊，我曾经使教会和谐过，那些教会对我很感激，然后现在你这个教会呢为了要把罪恶扫出去，你们不同心去挽回罪人，反而把这个罪名加在我身上，请问是我让你们执事会主席有外遇吗？这个执事会主席有外遇，两个女人打起来，是我到了之后我故意让他们打起来吗？还是在我之前就发生呢？那既然在我之前就发生，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处理呢？当时在的牧者为什么不处理呢？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后果都要落在我身上呢？是很难受的，甚至呢被人家说什么我不接地气啦，太属灵啊，本来人家还很支持我们的事工的，然后呢我也觉得他挺爱主的，我觉得他还蛮有正义感，但我发现很可惜，人啊真的过五关斩六将，有一关就是要献，就是献以撒，以撒就是你所爱的人。那我要把这个再扩充讲一下你说你很爱这个会友吗？你真的很爱这个执事会主席吗？你真的爱他妻子吗？不不不，你并不爱他。那你说那怎么叫献以撒？以撒是心中所爱，我们不要讲对象，我们讲情感，连这个情感都要被神来炼净，难吗？很难。为什么很难？我学了很久，连我对学生的爱也要炼净，恨铁不成钢也没办法，对吧？所以呢，神他不也恨以色列人吗？神到最后讲到最后他怎么样？你知道两约之间有几百年吗？你知道那几百年之间神不说话吗？神就沉默以待，那是最可怕的。当我们从一个人的世界出局了，他待我们如冰山，如不存在，那真的是很可怕。那两约之间神的沉默，结果等到神照新约说话的时候，人们不认得他。你看到没有？当我们对神背逆，神讲话，然后你不认得他的时候呢，越来越你对神的真理就越来越听不进去了，以至于真理本身出现在你面前，道成了肉身但是自己的百姓不认得，不接待。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的过去从2019年1月1号到今天，神对你说的话，真理上的话，你有认真吗？还是你当耳边风？ 你知道这一年你只要把神的话当耳边风，这一年过了，你还有虚假的平安进到了所谓的明年，哎，我告诉你，那你要不然就没有重生，要不然你就是悖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呢，用我们这一年的过去来保护我们现在非不要有非常肤浅的安全感。所以呢，张伯斯切成为主真的是对要做主的门徒说的啊，当圣灵在你里面工作的时候呢，你的过去你一定会记得，然后呢你就容易产生焦虑，因为你知道你过去你这些事情你真的是得罪神了。不要说你落在人上，你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教会生活、职场上你真的有问题了，你就会很容易焦虑，那我今年就这么糟糕，我怎么到明年呢？但是呢，神是我们昨日的神，而且呢，神要你享受现在他的恩典，所以神一定要设法解决你昨日的罪、你的失误。神用这些记忆力来提醒你，是为了把它转变，把你的过去转变成是你的成长。所以这个事工、这个服事，神特别用你的记忆力来提醒你。所以呢，你不要圣灵呢提醒你，你还浇灭圣灵的感动，你不去认罪悔改。如果你不去认罪悔改，那么你要从昨日来的真正的 security， 真正的安全感，那是虚假的平安，你是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的。神要保护你免于你当下非常肤浅的安全感，这句话你最好记住，神就会用过去的记忆力来提醒你，神允许过去的记忆力来提醒你，让你记得昨日的罪、你的失误等等，不是因为要你被罪的重担压垮而焦虑，而是要把你的过去转变成你今天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从昨日来的安全感。那第二点呢，明日的安全感，我们想到昨日，我们就想，那我明天，我今年19年失败，2020年我能成长吗？有一个怒气的弟兄，当他了解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说在教会有一个团体辅导他说要来参加，然后他私下我们去看圣诞节灯饰的时候，他问了一些问题，然后他讲说，哇，那这样我不就完了吗？我没有希望了吗？我说对，因为你都靠你自己，你靠你自己肯定是会失败的，但是依靠我们的主，你也等于就是我在挑战他的信仰了。如果你真的信仰上认真的话，那么这位神是你的后盾啊，他行在你的前头，所以前后都有他的环绕，前面神在你前面走，后面神做你的后盾，所以呢他一定会解决你后面的事情，你昨天的事情。所以你到了明天，你在昨日，比方说2019年12月31号你要面对2020年的1月1号那么2020年1月1号叫做明日，对你今天的来讲，那这个明日你怎么会有安全感呢？你一定也会焦虑的，对吧？但是呢，这个明日你不需要焦虑，为什么？因为神的手够长，神解决你过去，解决所有不利于你良心的声称。哇，但是你在讲说，哇，神解决了我所有的过去，哈利路亚，赞美神，然后你就轻呼睡着不，如果你没有深思，你的记忆力就这样过去的话，这个东西你就不会学到功课，那你到了2020年1月1号以后，你仍然会有再度的失败跌倒，一定会。但是如果你靠着神的恩典，也就是这个真的是挑战你的信仰了，这是一个恩慈的启示，就是你真的知道你过去得罪他，而不是轻忽的话，那你必然想，以后我不想要这么得罪他，那你的力量不够，你一定会说什么，主啊，请帮助我。所以神会继续留心，让你不会被相同的失败再度绊倒，他的圣灵一定会提醒你，因为神在你前头行，如果没有神许可的处境，没有什么环境会发生，但那个新的处境一出现，你就要立即的赶快，像张博士12月份一直在讲的，把你天然人的生命服从在属灵的生命顺服圣灵的命令之下， 然后那样去回应，那样去决定，那样去观看，那样去做选择。所以你怎么样对明日有安全感呢？因为神，因为十字架的恩典，没有这个东西，你不要说昨日来的安全感，你根本对明日就没有安全感。很多人对明天是有焦虑的，不要说他对 过去、哦、事情、哦、不会改变，追着就是他对于明天都觉得哎，我真的不想活了。明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你哪有这种能够掌控，好像永久化他什么都要知道，我要知道下一秒钟，我要知道我如果我这么做的话神会不会给我开道路，我要知道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我要知道神为什么让我做这个，我要知道。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越没有安全感他就越靠自己在做事，那你越靠你自己，你做的你就越伤害自己伤害别人。那这个东西所有不利于你良心的声称，只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做成了，让你的过去死了，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同死同埋葬，然后让你的明日同复活。而这个昨日明日的安全感，就使得你活在当下，当下今日现在的安全感，就是你们出来必不至匆忙。那张博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告诉你，你从2019年12月31号从你的昨日过去，要进到2020年的1月1号以至于现在到了当下，当下那个当下，你要怎么样往前走呢？他说他要你走的不是那种冲动的仓促匆忙哦、很冲动啊，哈利路亚啊，然后呢吃大餐很开心，散漫的高兴啊，忘记了这一年你的所作所为有多少伤害到神伤害到人，都是神恩典托住你，那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不是领你呢在那边吃大餐啊，很高兴哇19年过了哇20年。就像18年的时候12月31号你也很高兴敲锣打鼓，哇18年过了要进到19年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然后呢如果你把去年的照片你 Google 一下找出来 YouTube 上面都有，你可以保证今年1月1号我可以给你保证1月1号凌晨10秒20秒马上有人这个各地啊那种拍照啊上传 YouTube， 但是你这叫善忘的高兴，无知，忘记了你的罪，旧日的罪是被主耶稣基督赦免。难怪保罗在指责加太人说，基督为你们钉死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你这么无知忘记了吗？以至于你的成圣你也忘记了吗？还想靠自己。那当你往前走的时候，不是很鲁莽欠缺考虑，好像就是一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你没有考虑你知道吗？你过去的失败你怎么避免呢？你要有一个策略。这就让我很佩服樱桃，虽然呢大家不喜欢他啊，有一些人不喜欢他，觉得说哇他威胁要自杀，他带给我们的那种恐惧，他这种，但是你知道吗，那是人总有想不开的时候，一时脑筋转不过来，等他真正认罪悔改了，我很喜欢他，我如果要招收学生的话我真的要招收他。那为什么呢？你说他不是自杀，不是给你在教会里面惹很多问题，搞得风铃教会的那些传道人牧者啊，那些带领人负责人对你都有误解吗？没关系，为了神的缘故被误解算啥呢？对不对？后来呢樱桃自己恢复过来了，知道自己的问题了啊，被辅导之后不是我辅导他，然后呢他要复学，我们说行，我们的理监是其中一位师母就坚持说那你得问这个学生啊，他为什么当时想要自杀，如果类似这种压力类似的环境处境类似出现了他会怎么做啊，你要求他写一个策略啊，以后他会怎么做。然后这个姐妹真的写， 他是因为后来生病了，他不能来读。后来我再到他的家乡去讲道的时候呢，他也出现跟他的先生他女儿挺可爱的。后来我们在今年办那个抑郁症的时候，他女儿来，我挺喜欢他女儿的，我就说你这样做传道人好吗？挺有意思的啊，这个也。But anyway， 总之那一年樱桃就当面第二年还第三年我都忘了，他当面交给我一张，不是一张，粘起来的洋洋洒洒好几大张的，上面写了前因后果，写了他自己那种认罪，那种道歉，那种将来如果他复学那个碰到类似的事情，他会怎么样去改变他自己，靠神他要应该怎么做的那些策略。那他第二年吧，我忘记是第几年，他把那交给我，是因为他一直没有碰到我，而他这个必须要亲自交给我。他真的有照我们李监事说的，他去跟他的牧者说是他自己的问题，还让牧者签名吧证明他真的有去说那至于他说完之后牧者会不会消除对我的误解，从现在这个局势看没有消除，不过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你所做的事情，你以为说老师对不起，好像永久花，你以为说老师对不起，秋生给我智慧，让我呢怎么去跟传道人讲来免除他对你的这种误解免除他对圣父的误解。我跟你讲，你再怎么说怎么做都没用，别人你杀了别人一刀了然后呢你让别人也在你杀的这一刀上再捅一刀，然后现在你知道错，你要把它拔出来，你要说我不应该捅他，但是人家是建立在你捅的那一刀基础上才捅他，你明白吗？那人家怎么样去把他捅的那一刀拔出来呢？那是没有用的，说过的话是像射出去的箭，没有回头路，那我只能说神许可。但是呢你自己那边要怎么成长呢？哇，我就看到樱桃写的那几章，虽然所有的学生都不谅解甚至把箭头放在我身上，不过没关系，为啥？因为他真的有在写，有在思考。所以呢后来这几年我看到樱桃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生命成长，他生命真的成长。你看他那个眼睛亮澈，你看到他那种为了真理 他那个生命的翻转，我跟你讲，这才是天上的天使欢喜快乐。我们地上有太多人哇，自己呢做的呢很糟糕，然后还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呢自己如果做得很不好被抓到了，第一个是狡辩，第二个呢是不得已才服从，说好吧那我就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轻忽的说主啊赦免我我犯罪得罪你，后果落在 A 身上 B 身上 C 身上，然后呢第四个再有勇气一点呢就跑去跟 ABCD 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得罪了神，后果落在你身上。但是那个得罪后果，那个根源，那个欲望，那个动机还在那里，而且他们都没有真的静下来去思考 thoughtful 很思考的，他们都是 thoughtless 不加思索，不去留心，不去思考，都欠缺考虑，很鲁莽，他们不会真的想如果这样的事情再发生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做，他们没有的，他们只是说我错了，我不要这样。你以为我不要这样，就像一个赌博人说我不要赌博，他下一次碰到人家一招他就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如果我今天远远看到我过去的那个老相好我要怎么办，我就躲避，我就先跑，那如果跑不了被他逮住呢，那我就要先摆明立场，那如果人家用甜言蜜语呢，那我要怎么样冲破这些谎言，那如果人家用威胁呢，那我怎么样想，那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的灵魂下在阴间的，不要怕他，死就死吧，你把我砍死吧，那如果人家不砍死我，人家是要砍死我所爱的配偶啊父母孩子呢，那我要怎么想我要爱我的孩子多过爱上帝吗？所以呢人家一拿那些来逼迫我，我就去作恶吗？我就去说谎吗？我就去赌博吗？我就去吸毒吗？那不，我要怎么讲？我要讲说那你杀了我吧，你当着我面前杀了他们，我要咬着牙，看起来好像我犯杀人罪，其实是你杀他们，你要杀他们是因为我不跟你去作恶， 那我只好跟他们说，你们赶快信耶稣吧，你先走一步，我后来跟上。你都没有这些策略，所以呢你只想说，嗯，我以后不要这么做。就临场呢，人家一说呢，哗，你那个自我保护，你那个自私，你那个完全没有考虑的天然的生命，已经惯性到不需要 0.01 秒，连一秒两秒三秒都不需要，很快的，快到如果奥运金牌是 0.0000， 我们说四个秒数好了，到这种精准度的话，我跟你讲啊，你真的不到 0.0001 秒，你那个本能本我天然的生命你就出现了。所以怎么样子不要这样匆忙呢？你要安静心，要想想你的过去，你真的有安全感吗？十字架对你真的是真的吗？想想你的明日，你真的有盼望活着吗？真的吗？为什么？想想十字架，然后再想想当下，你当下对每一个处境，你真的有十字架吗？真的有吗？以至于张博士说，让我们怀着这样的忍耐的力量，知道以色列神是走在我们前头，你很清楚知道那将来永恒的天家的盼望。所以呢，所以你就忍耐，你现在面对当下的环境，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往前走。以至于张博士说，昨日虽然能够保持那一些保守的保留的那些记得那些破碎跟不可逆转的事，昨日虽然已经过了，很多机会真的不再回来了，你当时你可以尊敬神，你当时你可以容神一人的机会没有了，那是真的。可是神可以把这个毁灭性的这种焦虑，这种你会犯错而且你已经犯错了，变成是你将来你对未来的一种建设性的考虑周密，一个 constructive thoughtfulness。你对于未来你要想想你要怎么做，你的策略是什么。夫妻俩吵架了，为什么吵？在纷争的起头，箴言书讲的，你要怎么去止息纷争，免得像水龙头一放开哗啦哗啦一发不可收拾。你的欲望，你的动机，你有用人如何改变八大问题来看你自己吗？你有真的在操作吗？然后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在发生的当下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把这种毁灭性的变成是建设性的，你怎么有一个策略，你怎么帮助你自己。哦，这个你要怎么去做，怎么回应，这个是你对未来建设性的一种考虑，你要去好好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这样讲的话，那么昨日真的会有安全感，明日真的会有安全感，当下的今日也会有安全感。所以过去的张博士说，这个是对认真在神面前成长的，对那些牧师，对那些传道人，对那些长老，对那些偶尔失脚的人，你犯罪不是常态的人，你将来所有被神抓住的那些罪，在天家审判的时候，一种荣耀的羞耻，因为聚焦在被杀的羔羊主耶稣基督。所以面临这样子，在今年我们在回想我们的过去，就像我回想我的过去啊，我也不觉得自己是没有错啊，但是就像保罗讲，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也不能因此称义。但是呢，谁都不要论断，谁都不要审判，要等到神来，他要照明每个人心中的隐情，把每个人心里面啥啥啥的意念主义都分辨出来的。所以对于这些很认真为主而活的，对于这些一年365天你听了竭诚为主听到最后一天呢，让你的过去安息，你要做到这一点， Let it rest， 让他 Let the past rest， 让你的过去安息啊。但是呢，是让他安息在耶稣基督甜蜜的怀里。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你是不可能有从昨天来的安全感，他一定会追上你控告你。没有基督的十字架，没有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对明天是没有盼望的，没有安全感的。你想要掌控，你想要避免自己不利，你想要让自己面面俱到，什么都有， 那你就不可能有当下对现在的今天的安全感，因为当下发生的事情你欠缺周详考虑，你从来没有策划过，没有思考过，没有策略。所以张博士最后一句在这三大段讲完之后，他说你要把你的那个破碎的不可逆转的过去，你要把它交在留在他的手里，留在我们的父神手里，留在基督的手里，留在三位一体真神的手里，然后呢跟着神，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呢可以勇敢的迈开步伐，跨进从2019年12月31号的11点59分晚上 PM 进到2020年1月1号0点0分0秒0点0分1秒0点0分2秒3秒4秒等等等等，然后到一觉醒来，因为你是进入到一个 invincible future， 是战无不胜的未来，是无敌的，没有仇敌，没有人能够胜过你的，因为你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那我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也谢谢你们这一年，这一年呢你们听了张博士竭诚为主啊，我没办法，有时候呢这个救护车救火车这声音一响过，那没办法，实在太吵了，我也不是专业的啊，躲在厕所也有声音啊，躲在哪里，哎呀我们这里太吵了，有时候呢啊在不同的国家，那我都要录音啊，这里狗叫那里猫叫，那我也没办法啊，我已经尽量，我都把我自己蒙起来了啊，蒙在棉被里热得要死，我也没办法，能哎，你们就将就一点吧，因为我们毕竟不是 professional， 不是专业。我是谁呢？我是你们家隔壁的阿花。这个是什么用词？这个是指我是一个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无名小卒，就是你们家隔壁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所以呢，既然是普通人，就不像电影啊，有那种专业的啦，有那大咖啦，有那种安全舒适的密闭的那种录音室啊，我都没有。但是呢，重点不在这，重点是录音的内容。然后你的生命成长，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第一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第二是张博士，我做的只是微薄的心力啊。你说你这微薄，你一天一篇，有时候呢录了要重录，哇，至少2小时4小时6小时就没有，对对对对，但这是神给我的时间嘛，而且 It is my privilegeTo serve you， 那是我的福分和特权，我能够如此被神用来服侍你啊！如果你的生命成长，那是在天上添加，那天使为你欢喜快乐，神让我参与，我很感恩啊！这是我今年我要讲的。那明年呢，我们有计划的啊，除了要讲那个，因为曾经在不同的教会讲过啊，就是讲智慧，以神的智慧来导航人生啊，讲箴言书，那讲了一个月啊，一天一篇，大家都受益无穷，就很想说能不能继续啊，我说哇，这一年呢，你们才给我这几天，对吧？那就说好吧，那就明年就这样子一天，因为反正提摩太凯勒也是是 daily devotion， 是每一天的灵修嘛，那我邀请你来倾听，是希望你去找一个人，找一个小组来讨论，最好呢就是你们小组每个礼拜都有聚会然后讨论，否则呢没有讨论，你光是这样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我发现我们这样讲完，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只是知识上的激动，但是呢经过了讨论，哇，他们才很深入在思考，哇，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有这个状况，哇，要怎么样才是智慧人等等等等啊！所以呢这是明年的计划，然后明年呢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可能九月或十月吧，还没有定，现在要看以色列那里，我们会到以色列那边去旅游，欢迎你加入我们，那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到时候你找你们就近的人报名吧，不然就跟我们来商量，我们可能最晚三月就要缴那个所谓的保证金，因为以色列那里还要订旅馆啊，这个都是哈西人啊，我们已经尽可能不哈西人，但是还是哈西人，哈西人就是高峰啊，那没办法，但是呢大家毕竟还是得去嘛，而且去我们比较多可能除了旅游，我当然知道你会去旅游，但是比较多是我们的圣府 在生命里面的交流，所以你不怕挨骂的，你想跟我们来圣徒相通的，欢迎你报名参加。那讲过的，我们明年我们三月份也会报名截止，我们也只收五名，因为当地教会只给我们五名但是这五名呢会一直跟着我们学几年所以呢如果你要报名我们的学院也欢迎你跟我们报名。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明年所需要的就是你的带导当然你要经费上支持我们，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网站上都有那个我们的奉献啊，跟我们的机构的目标宗旨无论如何感谢主，让我们这一年如果过去就让他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是好的是不好的都在主的怀里。那明年呢，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行。这个录音算是久了求神赦免我，因为讲得多了。主啊，我们再次感谢敬拜你，这一年你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悲哀眼泪痛苦，甚至有死亡我回来就看了好多人回天家了，但是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息了他们在世上的劳苦，在我们还没有被你息了世上劳苦，我们还有你生命的功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安全感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让我们的昨日可以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也谢谢你让我们带着你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走过19年，相信你也恩典为年岁冠冕带领我们走过2020年，因此我们对未来充满了盼望，我们很有安全感，是因为大事小事没有你许可绝对不会发生，只求你帮助我们不浇灭你圣灵的感动，好让我们当下真的有安全感，知道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于你，因此我们能够按照圣经之道来回应，而不是自我保护，而不是靠自己，而不是自私，而不是自我专注，而不是自己说了算，请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实实在在这一年做得好的愿主你悦纳，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这一年做得不好的求你赦免，因为这是我自己得罪你了，求你再次用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带领我，带领所有我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我所辅导的，我所教过的，我所见过面的，没有见过面的，还有我们所有站在你面前全职服侍你的工人，求你再赐力量给我们，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在你面前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胜过在我们前面所有不讨你喜悦的所有的罪，所有的失误。我们谢谢你，我们是非常微小的人，但是是你的爱得着我们，因此我们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的同时，我们欢喜快乐举起救恩的杯来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让我们有新的一年继续来奔走天路，感谢父神让我们有新的一年能够继续来有机会荣耀你，来爱神，来爱人，愿主你自己就让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被你自己越来越雕琢，越来越有基督的身量，越来越讨你的喜悦，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